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首先要带给您以下的鼓励。
所以弟兄姐妹，要预备好，不单如此，还要行在圣灵中，受圣灵的带领，依靠神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所有这些命令都是神在新约中赐给我们的，所以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
您如果是基督徒，那么您必定知道，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虽然不一定真正有什么震撼性的证据指示您应该怎么做，但是您觉得自己被引导而有某种行动，或者是做了某个决定的时候，这就表明你完全是受到圣灵的感动和激励，而在那个时候有所行动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举一个例子来显明这种由圣灵引导而活出的生命。这个例子记载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马太福音里。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时间，从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一节看起。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4章记载，门徒来到耶稣的跟前，问他圣殿被毁以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刚刚离开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们说，他们不会再见到他，只等到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指的是他的再来。对于门徒问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在他再来之前要发生的许多预兆和事件，并且呢，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然后吩咐门徒要警醒，要预备好，因为人子来的那日子那时辰他们不知道。主呢确实期盼我们对于时间和季节要有所觉醒，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再来的那日子或那时辰，所以主就嘱咐我们要警醒，要为主预备好。主讲了一系列的比喻，所强调的就是要我们警觉，要为主预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进入第25章。这里记载的这一系列比喻，主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要我们警醒，要为主的再来要做好准备。可惜的是，有些人呢，不去预备。那么主的再来，不但会令他们会大吃一惊，也叫他们无法进入羔羊荣耀的婚宴中。第一节，经文说，那时天国，那么，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当然就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1到13节的经文 经文是这样的：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啊，在这个比喻中呢，提到了两次要预备好的命令。那些预备好了的人可以进去，然后在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至于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可能呢有十种解释。啊，与其谈论这些个不同的解释方法呢，倒不如跟你分享一下我个人对这个比喻的理解。要是你不喜欢我的解释呢，你就可以去选出你认为恰当的解释。但是我相信十个童女的比喻中的这十个童女是代表着整个教会，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代表基督的真正肢体。今天世界上呢，有一个庞大的教会体系，正如耶稣在他的天国比喻中说到的，芥菜种长成了一棵大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子上。在教会这个整体的树上，有各种各样的飞鸟来栖息，有些呢不是怎么好的鸟。我们看看今天世界上的教会，我想可以肯定地说，教会的大部分是相当离经叛道的。确实有许多离经叛道的传道人，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离弃真道，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许多人离弃了我们的主。今天呢，你会听到不少传道人发表不相信神和怀疑神的那些个言论，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由童女所生，他们不相信基督为救赎我们的罪而舍命。然而呢，他们却自称是传道人，而且还是来自主要的宗派。然而他们却采纳了多种不敬虔的教义，而其中呢，还有是极端反对圣经基本观点的，以及反对向人家传福音的。所以在教会里是包括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有些呢是悔改信主的，有些却还没有悔改信主。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息中已经明确地宣告了这一点了。主对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提醒， 就是应当悔改，不然我就快要临到你们那里。由此来推论，你如果不悔改，就要进入大灾难里。事实上，主对推雅推拉教会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他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不幸的是，教会呢，并不是真正代表耶稣基督。一提到教会的历史，我总觉得相当的羞愧。对于今天世界上某些普世性的教会组织他们的行径，这些人呢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可是所做的种种事情呢都让我觉得非常羞愧。但是在教会的这个体系里面，神呢的确有他的忠心的渔民这个鱼呢就是剩余的鱼，那些个基督的真正的身体。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今天呢确实有真诚遵守神道的人，而在教会里面也有基督的真正身体。经文所提到的油代表着圣灵，有些人靠着自己肉体的精力和才干，甚至是单单凭着他们的肉体去服侍，去传福音。教会定下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计划，一些最棒的天才献身于设计财政计划呀，以及其他的这一类种种的计划，期望教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机构，大的组织，以便能通过政治活动去影响世界。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们却是行在圣灵之中，他们被圣灵充满，相信圣灵会引导教会，建立教会。保罗在罗马书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十个童女的比喻中的那些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没有油，这一点是意义深长的。结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请你注意啊，他们本来是与其他的童女聚在一块的，因为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的本相才显露出来。那些愚拙的童女缺少油了，他们一边挑着灯芯，一边埋怨着说，哎呀，糟了，我的灯快要熄灭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没有真的亮光。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到了。那些个预备好了的童女呢，就随着新郎进去有羔羊的婚宴里坐席了。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说，哎呀，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太晚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要预备好。不单如此，还要行在圣灵中，受圣灵的带领，依靠神的圣灵，被圣灵所充满。所有这些命令都是神在新约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5章14和15节。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里说的5000就是一个他连德，他连德是重量单位，它的价值呢似乎这些东西是铜的还是银的还是金子的。好，我再从第14节读起。马太福音第25章 14-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姐妹，很显然的啊，主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的产业增值。不管神把什么东西交托给我们照顾或者管理，他都期望我们使用它，并且能够为它增值。主呢，并不是要我们把它埋藏起来，或者想办法把它保存起来，而是要我们为他所托付我们管理的产业增值。我认为有趣的是，主是按着个人的才干，分赐给他们不同的银额，但是那赚到2000的和赚到5000的，他们双双呢都赢得了双倍，都获得同样的奖赏，而且呢被主称赞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们都领受了在天国里的席位了。这个比喻似乎说明我们在天国的地位啊，我们今天是否忠心的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事物，与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国度那是有关联的。如果神把事物交托给我管理了，那么我就有责任运用这些事物来促进神国度的增长。如果我现在在神托付的事情上忠心，那么我的忠心程度将要决定我将来在神国度里的地位。接下去31节，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弟兄姐妹，我继续为你念下去啊。马太福音第25章32-46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 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这次查克老师的中心信息谈到两个强而有力的事实。第一，就是主命令我们不可以埋没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第二，就是强调神持续地呼召人们借着耶稣基督来领受救恩。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最后的点评，请不要错过。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将要谈到犹太宗教领袖怎样商议用计谋来杀害耶稣，以及声讨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传道事工的记载。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鼓励您认识的肢体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明白真道。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根据今天所谈论的信息做出最后的点评。
当我们期待基督再来建立他国度的那天，我们在那时候的地位将取决于目前我是怎么处理神托付我的事情。神呢，已经托付给每一位属他的仆人某些东西了。对于每一位蒙神托付去管理某些东西的人，无论他所管理的是什么，那么他的责任呢，就是要善用所托付的，并且为主使他增加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信徒都要严肃地省察自己的生命 和自己追求的目标。首先，要明白神在他的国度里，为着他国度的益处，托付给我的是些什么呢？然后呢，我还要思考，究竟我要怎么样处理神所托付给我的事呢？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还是我对属灵的事物态度非常懒惰呢？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好了，今天就广播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